他啊、这个，不过我们开始开玩笑，但是他刚好还在全时间上课哈、哦，啊不是上班，在 IBM 上班。然后啊、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呢，说传道人你是 part time 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笑。传道人没有 part time， 那个 part time 意思就是 full time 的意思，那 full time 意思就是 over time 的意思。所以 Patrick， 对不起 ，Patrick 在哪里？没有看到，在这里。呀、，Patrick 这样两个月了，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哎呦，你实在太有福气了！我在这边服侍15年，哎，我看你的热火啊，你的热情呢，这个被点燃起来哈、哦。然后你服侍的 loading 呢，竟然比我还多。哦，不，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也纪念开始传道在你们中间哈、我们都是一起学习做主的仆人哈、你们也是学习做主的仆人，我们也是学习做主的仆人，我们一起啊、彼此恩慈相待哈、今天这个主题门神悦纳的祈祷呢啊、其实我们要看这个约伯记的已经到最后一节哈、因为上次来是约伯记的第一次，那我们在那个华埠的时候，我们再到最后一段啊。其实我要看的主题呢，是祈祷里面的一个核心，是恩慈，是怜悯。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过去可能在读约伯记，可能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苦难、那种挑战、那个对抗，但是我比较少能够看到那个从主来的恩慈，然后慢慢的影响到这个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这个今天是上我们想看的主题啊。我想我们的生命改变呢，都是主的话、主的灵哈。就是你越靠近神的话语里面，越往里面伸进去呢，就神的话好像那个井水一样，这样急出来的时候，那神的话就进入你的脑海里面啊。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对不起，我现在忘东忘西。就是那个神就进入你脑海里面，然后进入你的心田里面，进入你的肺腑里面。哦，那这时候呢，这个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呢，这个弟兄姐妹这个互动呢，就充满了一个恩慈，不是人的恩慈哦，是神的恩慈。哦，所以今天我们想看的这个部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讲一个跟真实的事情。啊、有一个姐妹呢，她大概是20几年前结婚哈、哦，然后大概结婚到第4年的时候，先生的绿卡下来了，先生跟她讲一句话：我当时跟你到青年团契去，并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只是想跟你结婚拿了身份，所以呢，啊，我现在打算跟你离婚。那请问这个姐妹会怎么回答？这个是20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了，我想在今天没有比较少哦。但重点倒不是这个先生，重点是那个姐妹会怎么回答。这个姐妹呢，是一个对主很认真的姐妹。他就先这样讲：我的神跟我说，这个婚姻是他给的，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我要守在这个婚约里面，直到永远。当这个姐妹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付上很高的代价的，因为他的先生呢，会在路上跟太太一起走路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她就跑到后面去跟着人家走，当着太太的面。那就这样子，事情过了10几年。有一天啊、我不常常见到这个先生，有一天我见到这个先生了，然后看到他的儿子，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在现在的时代哦， 如果一个青少年没有父亲，是不是这个青少年成长会非常的痛苦？
是是是是是。
那这个过程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突破，但是时间上可能已经过了二十几年。所以我们就活生生的看着，在这个姐妹身上看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她身上看到这个约伯的影子，我们还看到另外一卷旧约何西阿先知的影子。他不放弃这个婚姻，那我不禁问说，那他的这个强韧力是从哪里来？这个姐妹呢，你看到她的时候呢，她就是笑嘻嘻的姐妹，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她在经历这么深的一个过程，经历二十几年。她就是对人很真诚，然后很认真为人祷告，然后蛮有喜乐，你看她都笑嘻嘻的。这个姐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力量，永远不放弃这个婚姻呢？我们今天所读的刚刚四十二章的经文呢，我们的主呢也从来没有放弃约伯跟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想看说三个重点：神没有放弃约伯，反而怜悯约伯；第二个，神没有放弃约伯的三个朋友，反而怜悯约伯的三个朋友；第三个，神要约伯进入神那个完全的怜悯与慈爱中。我们来看第一点，神怎么样没有放弃约伯，反而怜悯约伯呢？我们请你翻一下这个圣经前面一点，四十二章前面一点哈，三十八章耶和华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短短一句话，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旋风，约伯记第一次旋风出现的时候，就把他的财产、他的孩子都接走了。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约伯说：“如果你用旋风的姿态出现，我的生命就被你夭折了。”在这里，神从旋风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神从旋风中出现，他可以在旋风中把整个约伯摧毁掉。我们过去，特别是今年啊，我们的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有一个卫星图，有九个旋风在整个地球上。现在大家听到 hurricane 台风，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不得了。如果神从 hurricane 里面跟你说话，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应该发抖。但是这个就是耶和华奇妙的地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极其的刚强无比，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要摧毁约伯，而是回答约伯。他可以不用回答约伯的，为什么？我们请看四十章第七节，神对约伯是这样对话。四十章第七节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为有罪，好显自己为义？”这什么意思？约伯站在审判官的角度的审判台上定神的罪，是因为约伯的无知。神面对约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面对他的时候，然后约伯有很多很多的跟他很多很多的冲撞，但是神并没有把他摧毁掉。神回到三十八章第一节，神是跟他对话，然后再看三十八章第二节，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暧昧不明，英文的意思是 darken 的意思哈。那我们现在用微信哈，有两个字蛮接近的，叫摸黑啊，拉黑不是摸黑。把神的旨意呢，把它拉黑起来。然后如果你看四十二章的这个约伯自己所讲的话，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言语隐藏呢？什么叫把神的话拉黑？什么叫把神的话隐藏？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复杂，像今年冬天不是很冷吗？夏天不是很热吗？然后秋天头都晕了吗？好，那你通常面对天气的时候，自然就会讲一句话，这个怎么这样子呢？今天天气怎么这样子？当我们对一个创造天地的结构埋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亚于约伯的。就当我们对天气一个埋怨呢，其实投射出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呢，通常是用我想象中的格局拿起来套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神。约伯也是这样的，当约伯用自己的格局套在神身上的时候，在约伯记里面，约伯曾经这样讲：主耶和华，你变心，你对我太残忍。这是从自己经历的角度去看神的角度。但是最奇妙的是，神没有因为当约伯这样想这样讲的时候一下就把他摧毁，反而神允许他把心中的这个困惑迷惑直接与他 让约伯直接讲出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看自己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呀，上帝你在哪里？我怎么这么惨啊？我的环境怎么这么糟糕啊？为什么越来越糟糕？我跟你讲实在话，就是在讲这个过去一两个月在谈约伯记的时候，在过去三个礼拜，两到三个礼拜，我突然发现我的环境有点像约伯。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的后面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后来算一下，大概有两到三个礼拜，有上帝有14个收取啊。一会儿，在华埠的国语堂演讲姐妹，一会儿神把他收走了，一会儿这个身体不太好，一会儿在亚洲这个谁走了，一会儿在亚洲这谁生病了，我算可以算到14次。当我们落入这个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就代表出我们的格局。当我在传讲这个话，我在面对这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小孩子常常你那个小孩子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在美国长大小孩子通常最喜欢讲三个字：爸爸 I told you so， 我早就告诉你了。当你在预备神的话语，你在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神已经预备你的心要迎接山雨风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弟兄姐妹，这可能是你的生命的光景，可能你是现在处在一个平静状态之下，也可能你是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之下。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状况，我们的焦点都不要在这个环境上面。这个是约伯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的事情。当你的焦点是在那位主身上的时候，主必向你彰显。所以神没有放弃约伯，虽然约伯用无知的言语拉黑隐藏神的话语， 虽然约伯定神的罪，好显自己的义，反而神深深的怜悯约伯，因为单单38章，神从旋风中跟约伯的对话，那个可以看出一件事情，他是神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那个极其无比强大的一个主，然后用最，同时又是用一个最恩慈的心对着约伯。我们以前我提过，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叫刚柔并济，但是你在圣经里面你就看见一些事情，我们的主是刚柔合一，而你呢，当你越接近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也渐渐进入既是十分刚强又是十分的温柔。圣经的9个圣灵的果子，它是一起长的，不是分开长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冲击力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没有放弃约伯，怜悯约伯。42章第6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不是指说要约伯去认那个约伯三友，要他承认那个不存在的罪，他不是承认那个，他是很明显的看到自己，神的格局这么大，他的格局这么小，然后他错怪神，甚至定神为有罪的时候，神还按着他的丰盛的怜悯来跟他对话。他知道在这样的大而可畏的神面前，他自己在神面前是让自己觉得很不值得站在神的面前，也为这个懊悔。神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第二个，神的怜悯没有放弃约伯的三友，也怜悯到神的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上面。42章第7节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公羊到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祷告。3个朋友神给他的一个结论，一方面是你的议论不如约伯事，另外还有一个字，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困难。他这3个朋友的评语，就是在这个第8节的后半，神就不按你的愚妄办你们。请你对照约伯记第二章的这个7节，再过第10节。约伯的妻子看到约伯很敬虔的为孩子操心，为孩子献上燔祭，但是这么用心对神，还是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财富孩子健康都被拿去了。所以约伯的妻子呢，就说，你人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这时候给约伯的妻子的评语是愚顽。这个愚顽跟愚妄，约伯三友的这个愚妄是同一回事。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讲的话呢，是把约伯推远了，推向撒旦的坑里面。因为这是约伯三友主要的重点是，你就不管你自己认为有罪没罪，你就认罪吧。认罪之后呢，神就会赐福给你。如果约伯一听这个话呢，就完全中了撒旦的诡计。约伯求的就不是主，而是求福。约伯跟神的关系就是个交易，而不是一个纯正。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呢，神说约伯的三友是愚妄，但是神也没有放弃这3个朋友。甚至在很多解经家说，这3个朋友看起来讲的话是神的话，但是呢，其实是撒旦的差役把约伯推向撒旦那边去。即使是这样子，神没有放弃 约伯三个朋友，他要他们起来献祭。然后第三点，神要约伯进入神那完全的怜悯。我们刚刚看见说，哎，他神要要求这约伯三友去约伯面前献，为自己献上燔祭，这是什么意思？请你对照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怎么对他十个孩子？约伯记第一章第二节，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儿女，然后他的儿子每按着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摆宴，打发他们请三个姐妹一起同来，所以有可能要七天吗？然后又轮一下，那不是49天吗？哦，那可能没有连着，但是常常这样做。那你看约伯的反应，第一章第五节，摆宴的日子呢，约伯就打发人叫他们在家里面自洁，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那就十个，要献上十个这个羊啊或牛的这个数目，献上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他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常常这样去燔祭。我们看见约伯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很深的恩慈的心。今天神要他面对约伯的三友，约伯三友对约伯是怎么做的？约伯三友呢，我们刚刚讲说，约伯跟神是约伯站在审判台上定神为有罪，是出于无知。今天约伯的三友是站在审判台上定约伯有罪，是诬告重伤跟咒诅。然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约伯在财富还没被拿掉以前，他是常常的存着恩慈的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当时他是在高位，现在约伯一无所有，落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神要他做一件事情，是把约伯的三友当作失去的儿女为他们代求。神要约伯把约伯三友这个重伤诬告咒诅他的三友当作约伯失去的儿子为他们代求。当神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句话，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做的是什么。当神把约伯推向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神乃是把约伯推向腓立比书第二章，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子，放下自己的地位，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甚至自己的生命，让神的怜悯可以彰显出来在约伯三友的身上。约伯在炉灰中懊悔，求主饶恕他，自以为意，看见神的那种恩慈跟怜悯，领受这神的恩慈，让自己变成一个最卑微的奴隶，向约伯三友彰显出神的那种恩慈的深度，然后你会仔细看42章的后面第10节后面呢，你就跟约伯祷告之后呢，苦境转回，神就加倍祝福给他。很明显的，神这时候的祝福不是报答，更不是交易，这时候的祝福是神很深的一个恩慈跟怜悯。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伯的这个整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人的恩慈很多时候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甚至于就是我们的恩慈可能就是很想把它掌控，如果这太困难的话我就把它收回来， 但是神来的恩慈却像约伯记的这个恩慈，它是一个永不放弃的尾声，永不撤退的怜悯，也成为一个永不退休的更新。啊，上个月我有一次的机会为英文堂的一对 couple 来证婚。那我的证婚的这个一开始是这样讲，婚姻是两根刺，主所赐下的刺，所以你们结婚以后呢，可能超过保罗不止三次求主叫彻彻离开我，一直叫离婚嘛。但是主会在你最黑暗的时候，快要离婚的时候，对你的内心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可能会问主说，那么好了，我现在都受不了了，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我都走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赐给我这样的配偶呢？这么浓痛苦难受的刺赐给我呢？你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怎么，在我的软弱上怎么显得完全呢？那时候保罗回答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们了。当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能力救赎自己，不再以自己比对方永远有道理，不再拼命去抓狂而禁制自己的口与骄傲，这个时候神那个主耶稣那个成为奴隶的谦卑怜悯就出来了，就长到你的生命里面的很深层里面去了。这时候就会渴望主不仅是在自己身上动工，也愿意等候对方神在身上动工的时间。啊，有一个先生答应太太今天要修浴室里面的水管，但是朋友来找他，哎，去来打网球了，修什么水管啊？那先生看着太太，太太看着先生，这个太太就心里想说，结婚八年了，我可以说 no way， 不准出去。但是这结婚八年，神的恩慈进来了，他说，好啊，你出去，但是你要记得回来修水管哦。然后先生就快快乐乐的去打了网球，打得很快，赶快跑回来修水管。修完水管之后，打个电话给父母亲说：“爸妈，这水管是我跟我太太一起修的。”这个太太很吃惊先生这样的描述，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恩慈。神的恩慈把他从一个非常强烈得理不饶人整天论断不容易顺服先生的这个生命呢，这八年内把他翻转过来。因为你看他，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透过旧约在约伯的生命上彰显，透过新约在保罗的生命上彰显，透过现在在先生的生命上彰显，在他的生命上彰显，在无数的软弱跟冲突中学习让主的恩慈做主。这个恩慈不是这个姐妹的，主的恩慈怜悯的深度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太浅，我们做不到。但是当你欢迎主的恩慈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你就开始感受到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那个力量，那个恩慈强壮到一个地步，可以忍受最强烈的配偶的攻击，可以发出最温柔的话面对你的配偶。而这个姐妹跟这个丈夫的经历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当不断的对自己这样传福音，当你整个人快崩溃的时候，那根刺长大的时候，就 就跟主说，跟自己说，我是一个被主怜悯的人，没有主的怜悯，我是何等的骄傲，我 何等的荣誉，要迈向灭亡。我的配偶也是被主怜悯的人，没有主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不可能。我信主的大能，我信主的慈悲，但我信不足，求主添加我的力量。所以约伯的这个门神预言的祷告，也可以是我们所一起经历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每次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将你的灵印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清楚看见我们过去的恩典怜悯是属乎肉体的，是没有深度的。但是主啊，当你那十字架下来的恩慈跟怜悯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领受的乃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死而复活的力量。我们就可以领受一个生命，是可以由上而下，由高而低，由富足而卑贱，由凯旋到受苦，由生到死的过程。我们再也不怕受伤害，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钉痕向我们印证，当你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刚强，足够的温柔，能面对整个环境的挑战。主啊，我们献上的感恩，奉主圣名求，阿门。